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9号，公元2016年10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达赖喇嘛展开对欧洲五国的参访及弘法行程，达赖喇嘛接见印度阿邦官员，承诺明年造访，哥伦比亚总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致函祝贺，流亡藏人于印度纳格普尔市举办感谢印度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展开欧洲五国行程，在首站拉脱维亚，尊者向来自各国的信众阐释了人类一体性与宗教和谐理念，同时强调说，修行的最终目的虽然是成佛，但不必想那么久远，即便是减轻当下心绪被打扰的程度，也可以有修心而达到。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昨天10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今天10号开始传授法称菩萨所著的释量论，在要求信众以梵语和拉脱维亚语依次念诵心经后，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此次传法会的背景。当年在一场法会上，有位俄罗斯信徒告诉尊者，俄罗斯联邦内的不少信徒因经济状况无法前往印度达兰萨拉，但是比较方便去拉脱维亚。尊者听闻后感到难过，立即同拉脱维亚的朋友商讨，得到对方的肯定答复后，便促成了此次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教授释量论内容前，首先阐释了人类一体性理念，指出人类有着相同的身体构造与情绪，并且都有着追求幸福快乐的欲望，可是很多人偏偏去注重种族与宗教等次要区别，这就是战争杀戮的根源。尊者指，欧洲国家放下过去的敌对而进行联盟的精神，还有地球公民这种概念的产生，都属于正面现象，可以看出人类一体性理念在获得关注和接受。在阐释宗教和谐理念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不同信仰都在倡导慈悲待人，只是大家所持的哲学观点不同而已，不同根性的人需要不同形式的教化，即便是佛陀也对不同的信众讲了不同的法，因此尊者强调要尊重不同的信仰。提到对佛法的正确认识，尊者指佛陀与其他导师不同的一点，就是要信众不要在未检验真伪的情况下就全盘接受佛陀的教言，而印度那兰陀的高僧们便是善用智慧逻辑，注下了无数珍贵的论点，尊者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这些智慧的结晶。达赖喇嘛尊者说，西藏虽然自古为佛国，但其实当年的民众们对佛法并没有多么深的理解。在流亡印度的前10年间，尊者几乎在寺院重视佛教经论的学习，包括尼寺，鼓励各方在了解教义后再升起信仰，而后的确取得了不少的进步，今年更将出现首批女格西。在强调修心对所有人的重要性时，达赖喇嘛说，人们都希望健康长寿，先别提解脱和一切变质的果位了，为了这一世的幸福也应该去修心。对佛教徒来说，解脱是终极目标， 但是就算想不了那么多，为了缓解当下内心被扰乱的情况，为了能够坦然面对各种困顿，也应该去修心。身体患疾，要找出病因才能够治疗，对内心也一样，必须找出是什么在扰乱我们的心绪，然后才有办法去对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阿鲁纳恰邦首席部长与议会议长等数名政要在新德里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并发出访问邀请，获得了尊者应允。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昨天10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短暂停留，准备赴欧洲弘法。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该邦议会议长腾多、部长拉杰西塔丘以及议会秘书处官员强巴扎西、议员加布迪鲁等一行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据印度媒体《今日东北》地区报道，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在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意并祈祷尊者健康长寿后，代表民众邀请尊者造访该邦。他并指阿鲁纳恰尔邦政府与人民都殷切等待着尊者抵达的那一珍贵时刻。达赖喇嘛尊者当时也向阿邦政府的政要们给予了教导，鼓励官方在同大众接触时要采取更加慈悲的方式。尊者说，你们是为大众服务的公仆，所以应该跳出政党理念的局限，做到不辜负民众的期望。在对如今世界各地不断增加的仇恨情绪表达痛心后，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倡导伤害他人的理念，所以鼓励各方实践慈悲，以带给自己内心的平和。达赖喇嘛尊者应允了阿鲁纳恰尔邦政府与人民的邀请，目前暂时将访问阿邦的行程计划定于明年3月中旬。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荣获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同为诺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致函表达了祝贺。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年度和平奖赠予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表彰他为结束该国50多年的内战，促进国内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随即致函，向桑托斯送上了祝福。尊者在贺函中写道，桑托斯总统在艰难环境下仍坚守坚定信念，为结束国内冲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这项伟业还未完全达成，但是他获赠诺奖，表明各界对他所做事业的肯定。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桑托斯对结束冲突的所持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也鼓舞了自己。当前最为重要的就是坚持下去。尊者坚信，桑托斯能够带领哥伦比亚人民实现和平，并祈愿这一天早日到来。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官网也刊出司政洛桑森格的贺函内容。司政写道，我衷心地祝福您被赠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将赐予您力量，虽然过程充满挫折，终将带领民众实现和平。司政洛桑森格说，桑托斯选择透过对话来应对分歧的方式重要且特殊，也将成为西藏运动的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与印度马赫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举办活动，向印度政府与人民表达感谢的同时，加深印藏民众间的交流。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西藏展览小组与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以及援藏团体印藏联络办公室等机构于本月9号至10号间在印度马赫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市举办了名为感谢印度的活动。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季美次长告诉本台，从今年8月开始，该团体与藏人行政中央合作，先后在哈里亚纳邦索尼帕特市与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市举办了感谢印度活动，这次是第3场活动。藏人流亡印度至今，对印度政府与人民所提供的帮助一直铭记心中，因此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向印度表达感谢，同时也推动民间对西藏议题的关注。据介绍，印度援藏人士前阿鲁纳恰方议员克里梅在昨日的开幕式上发言指出，中共的侵略导致大批藏人流亡，带给他们无尽的悲痛，同时引发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纠纷，迫使印度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用于国防安全。他呼吁在场的印度民众正视西藏在印中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加大支持西藏运动。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纳格普尔大学与拉贾斯坦邦政府大学的数名教授先后围绕着西藏的生态环境与西藏人权状况、西藏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等主题发表了专题讲话。西藏展览小组还在会场外举办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与藏印关系的图片展览，西藏表演艺术中心还为印度民众表演了传统歌舞。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那么，他是不属于法国公民之外的非法国公民，或者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公民，因为法兰西国家不能符合西藏的文化系统。尽管法兰西国家强制要求他属于法兰西公民，但是只要细加研究，其证明为完全没有理由说明他是法国公民，倒是可以证明他是法兰西非公民。同样，假设某一国家因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入侵，其公民一部分流亡国外或随同流亡政府离奇生活，他们在所居住的国家内是非公民，因为国家的土地已经不存在。同样，另一部分生活在内部的其基本公民来说，尽管土地存在，但是国家不存在，因而是非公民，因为国家是流亡政府。但是一切非公民迟早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也就是说，要么国家重新获得自由，要么一切公民分散型加入到各个国家之中。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本国的一切原有的文化系统被完全性的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系统在其本国的土地上强劲的获胜，并消除文化系统的根基。否则让这个本身存在国家的公民在自己土地上成为第二国公民是不成立的。一旦公民明白这一点转变的问题，那么形势必定是转向前两个之中的，无论是哪一者都在履行国家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